新年快乐！好，今天是因为我们在新春的假期里，好，我们两位弟兄不用上班，所以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来配搭。
Amen。
我和文宏弟兄一起来服侍今天的这个白天班。
Amen。
愿主啊能够祝福我们。
Amen。
在过年的期间，仍然继续的说他的话。
Amen。
说到我们的灵里。
Amen。Amen。
我们有点祷告。Amen。主啊，谢谢你。
Amen。
那在今天的早晨。
Amen。
在这个年节的期间。
Amen。
你来分别我们。
Amen。
主啊，早晨我们再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
Amen。
哦，领受你的说话。
Amen。
哦，接受你的分赐。
Amen。
主啊，在讲你的话语。
Amen。
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Amen。
使我们得着你的显现。
Amen。
哦，祝福你的说话。
Amen。
使我们众人。
Amen。
宝贝这样的说话。
Amen。赞美你是说话的神。
Amen。
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言语不稀少。
Amen。
常常的有启示。
是。
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Amen。
以你话为我们的准则。
Amen。
主啊，你的启示要带进你的工作。
Amen。
经纶的往前。
是。
早晨再向我们说话。
Amen。
使我们在地上。
Amen。
能够像撒母耳一样。
是。
成为神的代表。
Amen。
在这里执行神的经纶。
Amen，Amen，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撒母耳记》的结晶读经的第三篇，它的篇名是《从撒母耳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
，Amen。
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
，Amen。
主要的经文呢，就是撒母耳一章到八章的二十二节主体，还有这个十二章的这个部分的段落。那感谢主，这一篇的信息啊是非常的宝贵，而且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Amen。
里面有许多的点，就像这里说到的属灵的原则，
对，
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
Amen。
第一大点就说到是这个撒母耳啊，他是属于立位支派，那他不是身为祭司啊，却是凭拿细耳的愿成为祭司来侍奉主。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拿细耳的愿。
Amen。
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对。
第二大点说到撒母耳啊，他在禁止的时候啊，乃是啊在一个什么以利家，就是啊亚伦家的祭司职分完全堕落的这个光景中啊，他怎么来禁止，乃是因着神啊在这里啊预备了一个补充。
对。
这个补充呢就等于为撒母耳开了一个边门，这就是民数记六章的拿细耳的愿。
Amen。
记得这个愿，他的母亲啊把撒母耳奉献给神，并且是终身的借与神成为祭司，使神的经纶啊得以完全。接下来第三个大点呢，就说到撒母耳啊，他的长大是在一个消极的背景，却是在老以利的监护下长大。他是在以利的面前啊，来学习侍奉神，受以利的教导。但是这里的教导啊，从负面的情形中啊，来学习积极的功课。那这个学习啊，成为啊撒母耳禁止的一个非常的关键，就是听主的话，并且啊尊重神过于一切。那么第四个大点呢，就说到借着这样的成全，撒母耳啊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是。
他把时代啊从士师时代转移到国度时代，也转移到这个君王的这个职分里面。啊，所以呢，但是呢，他的禁止啊，他的转移啊，很特别的，不是靠着背叛，也没有荐取，他乃是啊借着什么话语的供应，非常的温和，带着启示啊。借着这个说话，把以色列人啊从混乱的光景中，把祭司职分从堕落的背景中啊，整个带到了有次有序的这个路线上。
Amen。
第五点，他就说到撒母耳的行事、生活、工作啊，乃是啊，甚至他的全人和琐事啊，都是照着神，因为啊，撒母耳有个特质，他的心啊，完全的与神是一。
Amen。
他是照着神，所以啊，李弟兄在这里啊。甚至啊，这个给他的评价是，他就是地上代理的神。
Amen。
他的生活和工作啊，完全的什么以神为中心。
对。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啊，关切神的权益过于自己的需要。
Amen。
好，再来呢，到了这个第六大点就说到，神开始了新的时代，兴起撒母耳这年轻的拿细耳啊，做忠信的祭司来顶替堕落的祭司职分。
Amen。
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到祭司的职分啊，需要记得什么？记得将神的话供应给他的百姓，
对，
并且啊施行权柄来治理他的百姓。
Amen。
末了一点啊，就说到撒母耳的特质，他是一个在行动上在地上 与神是一的人，
是、
啊、他是以五种的身份来供职，就是拿西尔人、
Amen、
祭司、伸言者、士师、最后一个也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Amen、
他断不停止为神的百姓祷告、
Amen、
以免得罪耶和华、
Amen、
好，所以这里面、啊、这七个点都、啊、非常的宝贵，
让
我们、啊、一点一点的来这个进入、
Amen、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个大点，就是、啊、撒母耳是什么，是属于立位指派的，在历代志的六章、啊、上面历代志上六章说到撒母耳 是属于立位支派，但是啊，这个立位支派里面也只有亚伦家、啊、能够来啊做祭司来侍奉神。
Amen。
神的意愿、啊、原来是啊是要使以色列国啊全国的人民啊都成为啊祭司来侍奉神。但是啊，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因着拜金牛犊啊，这个得罪了神，所以当摩西啊在那里呼召摔碎法板，呼召啊这个谁愿意站在他这边啊？来清理那个局面的时候，立位支派啊就愿意啊，这个拿着刀啊站在摩西这边啊，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三千人啊给杀掉。所以这个时候呢，啊，立位支派就得着了祭司的职分。
Amen。
祭司职分在立位支派里呢是归给亚伦家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撒母耳啊是原来啊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祭司的，
是，
但是呢，凭着哈拿在那里啊有一个奉献的祷告，
对
啊，这个祷告就带进了这个主啊，给了主一条路。当时的这个祷告，哈拿我们都知道，哈拿的祷告啊是什么？他说啊，他愿意啊，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纪念他，不忘记他的婢女，赐给你的婢女一个男孩，他必将他终身的献与耶和华。
Amen。
这里，然后呢，他说到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对。
而这里的哈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Amen。
借他受激动，他的执事里带进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给了神一个机会啊，使他能够啊生出撒母耳。
Amen。
借着这个撒母耳啊，他能够成为借着哈拿的对神的认识啊，他把他怎么样终身的献与耶和华。
Amen。
摸主的是啊，到这个，在接下来呢。这里就是、啊、他用不用剃刀啊剃他的头，
是
就说出哈拿认识也熟读圣经啊，在民数记六章里啊，那里啊神就告诉摩西需要啊这个开一个边门，就是啊有一些人愿意自愿奉献的，他就成为拿细尔人。
对，
那这个拿细尔呢有一些的这个条例，那这里的条例在纲要里面说到啊，他是说到第一个是说到拿细尔人要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
阿门。
你知道酒啊，就是享乐，喝酒使人喜乐，使人舒畅。所以这里拿西尔人啊，禁绝的酒和任何啊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啊，就是禁绝啊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接受并经历基督做他们的享受和娱乐。那感谢主，这个这一点呢、啊，我想我们在年节期间。弟兄姊妹，我们都这个能够在线上一起的进入这个神的话语，
Amen。
就说出我们啊是禁绝啊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
Amen。
我们不是挂在这个电视上看这个综艺节目，也不是啊这个到电影院去啊享受这些娱乐，乃是啊来到了这个啊线上啊，来到这个神的话语前啊，一起来追求。所以啊，这个弟兄姊妹常常觉得，哎，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胜过属世的这个享乐呢？
Amen。
其实啊，不是去这个对付那个世界啊。以前的弟兄们常说啊，这个电视就是小魔鬼啊，这个那电影看电影就是大魔鬼。到底要怎么样能抗拒这个东西啊？其实啊，你越是逃避它是没有用的。在这里啊，给我们一个非常积极的路，就是吃生命树。
Amen。
啊，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Amen。
啊，非常的享受啊，这个不仅啊，我们白天班啊，这个年假里面啊，我们几乎天天啊，跟弟兄姊妹借着线上啊，天天有诚心。
Amen。
啊，就觉得啊，甚至啊，一早起来啊，最期待的就是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诚心享受主。
Amen。
当你的主的话吃饱了，
对，
当主的话吃多了，你自然里面啊，就有一个什么抗毒剂。能够自然的胜过啊这个属地的宴乐。
Amen。
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啊吃过了这个上好的这个，就好像啊，如果我们啊这个没有吃过这个和牛的牛排啊，你可能在街上这个啊某一种这个廉价牛排，你就觉得哇非常的美味。
Amen。
那有一天啊，你被带到这个高级的这个餐厅啊，吃到一口这个和牛的牛排，你发现啊，哇，从此之后。你再也不会去 路边摊吃这个廉价的牛排、
Amen、
因为你知道什么是上好的。
对、
当我们今天把主的话吃饱了之后啊，我们就会知道啊，基督啊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啊，是我们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
Amen、
所以拿西尔的愿啊，第一件事啊，就是积极的来享受主，
对、
借着吃生命树啊，使我们里面啊那个啊，对于世界的需要，对于这个宴乐的需要、啊，都能够啊慢慢的断绝。
Amen、
第二个啊，拿西尔愿是不可剃头，
对、
头发就表征了、顺服，那表征了、不可弃绝主的主权。
Amen、
要绝对的服从，
对，
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的权柄。
Amen、
这是啊是一个原则啊，我们需要谨守这个原则。
对，
在教会生活中啊，你要能够蒙福啊，你需要啊顺服啊，不仅顺服主在我们里面的一些感动和这个教导，也要设立啊这个服从啊，在教会中啊神设立的代表的权柄啊，借着这个权柄的顺服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遮盖、
Amen、
保护和这个蒙福啊。若是啊我们在这里啊有一种的不服的感觉啊，其实很多的祝福啊都会来失去。
对，
第三个点呢、就说到拿西尔人啊不该因血亲的死而受到玷污，应该一直的分别为圣归给神，要胜过啊天然的情感啊。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配搭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在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服事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啊有很多的这个倾向会摸着我们啊，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啊。我自己也觉得，哎，有的时候啊，如果服事者跟我交通到我孩子的一些情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我里面会不会有感觉呢？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感觉。
Amen、
那这个时候啊，若是啊，这个我们不应该因血亲的死啊来受玷污，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不管如何，我们还是需要啊，不被那个所摸着。
Amen、
照着我们所向神的奉献啊，来跟随这个跟随啊这个主的带领。有的时候也是啊，在教会中也有一些小羊啊，是我们所服侍的。但是啊，不见得有的时候就去啊找到别人的去找别人交通，会有一些情形的时候，我们里面啊会不会有一些感觉啊？还是说啊这个是啊我的羊，还是怎么样的感觉？这些啊都是我们在服事中啊一些啊天然的情形。那最末了一个是说到拿西尔人啊不可挨近死人，或因身旁有人忽然死了，以致受了玷污，就保守我们啊。也许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啊，可能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啊讲了一些消极的话，忽然有些人软弱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持守在这个生命的线上，持守这个属灵的原则啊，不可啊因着这个感觉啊受影响而啊、这个被玷污。这些啊四个，禁绝宴乐，顺服权柄，并且啊不受这个胜过天然的情感，并且不摸啊死亡消息的事啊，这是我们在这里啊开始啊往前的一个基础的原则。那这个原则乃是借着哈拿的奉献，
对，
借着哈拿的还愿，带下这个拿西尔人啊，为神啊开了一个边门。
Amen、
第二大点，他说到这个边门呢、其实啊有一个感觉，就是啊，这个撒母耳就是借着奉献分别而借与神成为祭司。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当哈拿的祷告得着了神的答应之后，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啊，哈拿就带着撒母耳上到示罗啊。在那里啊，哈拿有一个奉献的祷告。
他
说啊，耶和华已将啊我向他祷告的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他这里说，所以我也将这孩子借与耶和华，他终身都是借与耶和华的。
阿门。
这里啊很特别，撒拉从献与耶和华到借给耶和华。
对，
那这里为什么呢？我的揣摩是啊，当每一次啊这个哈拿啊都啊上到这个示罗的时候，他一定看到当时啊以利家祭司姊妹的衰微，
是
他看到那里啊神的话稀少。虽然他是个姊妹，但是他知道啊这里啊神的家里的光景啊荒凉，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看见，他感受到啊神啊是在一个困窘穷贫穷的光景的里面。
Amen、
所以他说啊，在以利的时候，就着祭司职分而言，神是贫穷的。所以啊哈拿感觉到神啊走投无路，神啊一筹莫展。在这个时候啊，好像这个，我们不是说神是全丰全足的神吗？怎么会是这个一筹莫展呢？
是。
而这里啊，神在这里啊，行政上啊，神必须得着人。
对。
神若没有人啊，神就是贫穷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啊，神得不着一个摩西，或摩西还没有被成全好，神就一筹莫展， 以色列人的哀声再怎么上达于天啊，神仍然没有办法任何的行动。但在这里的时代也是一样，整个以色列国啊陷入了一个衰败跟混乱的情形里。事实啊，这个以利啊完全是没有办法尽这个祭司的职分。在这个不正常的光景中啊，就着主的行政而言，他变穷了。
Amen.
那这个、啊、神啊怎么开口好跟人借呢？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人啊主动的自愿的把自己借给他。
Amen.
这个借啊，就知道这个我就记得这个我刚退伍的时候啊，这个也没有什么钱啊，要上班的时候没有钱买这个衬衫，这时候啊也不好开口，因为我跟姊妹还没有成家。那这姊妹就看出来这个情形啊，她就带我到这个士林夜市啊，买了这个很很便宜的这个衬衫啊。
阿门。
她就说这个我送你，这个送啊，你知道，这是借给我，我很清楚知道，因为我不跟她说我缺乏什么，但是啊，都是好像啊，这一个啊，就应付了我那个时候的需要。
Amen.
所以啊，在于我那个时候的行政，就是去上班这个事啊。就得以啊顺利的往前，
那
主呢就可以有一个路。同样在这里啊，当神啊一筹莫展没有的时候啊，神啊怎么开口呢？神再怎么预备，再怎么激动，若是神人啊不在这个激动里主动的来回应借给神呢、啊，神怎么会有路呢？所以在这里啊，哈拿啊就自愿的把自己的孩子啊奉献给他，而且祷告到一个地步啊，终身的借与耶和华。
Amen.
意思就是不用还了。
对，
完全的给神，不用还，我是借给你的。但是呢，是借是因为看见了神的需要，借终身借就是表示啊，完全的奉献给神。感谢主，在这个教会生活里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要开家，弟兄姊妹啊，找不到合适的开家，
对，
其实好像我们是弟兄们很困窘啊，在那里祷告。
是，
其实啊，我们要有一个感觉，最窘迫的、最贫穷的、最有需要的，那个时候乃是神啊，在那里巴望的等待着我们。
Amen.
这里啊，若有人愿意啊，像哈拿一样，
对，
我愿意啊，把我的家借给耶和华，
Amen.
终身借给耶和华，
对，
你就知道他一定啊，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Amen.
感谢主，愿我们都是一个、啊、终身借与耶和华的人。
Amen.
借给神，使神丰富；借给神，使神富有。
阿门。感谢主。
Amen.
这个刚刚弟兄在交通哈、哦，这个周一的部分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感觉。
Amen.
再有一点交通、就是关于拿细尔人的愿、啊、在第三个部分讲到不该因血亲的死而受玷污，而该一直分别为圣归给神、
啊、
说出需要胜过天然的情感。其实许多的时候、啊、我们个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会是我们的难处、啊、因为有时候看看他们的光景啊、我们里面、啊、也会觉得很受挫、
欸、
今天我们在这里侍奉、啊、那到底那我们的亲人如何呢、啊、那另外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啊、其实还有一些的状况，就是有时候啊，因为我们跟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是近的、
欸
啊、那但是啊，有时候慢慢走啊，有一些人的路就走偏了。那这个走偏啊，其实啊，有时候就是我们的陷阱，我们的危机、
Amen.
因为有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天然的情感割舍不下，我们就发现了、啊、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天然的情感里面，或者是觉得可怜他、啊、或者觉得、哦嗯、他怎么这个样子、哦、好像要跟他表同情啊，但是事实上他可能已经走岔了路。那这时候啊，我们若在天然的情感里面，我们就可能、啊、跟着他走了。我记得、弟兄、哦、其实提醒就好像尼迪翁说有他看见尼迪翁所身上所看见的，至终啊，他不是跟随尼迪翁这个人，他乃是 跟随他所看见的那个意象。
Amen.
甚至说有一天尼迪翁你不走了，我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
Amen.
说出啊，实在是需要撇下天然的情感、
Amen.
是我可能是我们亲人天然的情感，也可能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因着跟弟兄姊妹们有许多的接触，长时间的累积也会有天然的情感。
Amen.
但是我们需要一直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经纶的线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第四个点讲到、啊、不可挨近死人，这也是一样。我在教会生活里面、啊、也因着人很接近，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互动，会有很多的谈论、哦、甚至有时候为着祷告、哦、我们会把一些人的情形讲得很清楚，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的东西啊，讲它就落到是非对错里面，它就落到定罪里面， 反而失去那个生命的祷告。
Amen.
那其实这种时候啊，都需要避开。你知道，有时候这些话听多了，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有那个死沉的感觉。
对，
这个是非常影响哈我们的教会生活，也非常影响我们这个人生命的长进。
Amen.
而有时候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很摸着的是，不可挨近死人。
Amen.
连接近都不要，
欸，
我们需要远离这个，不要叫这些的闲话，哦，这些的批评，这些的是非，哦，叫我们，啊，在这个带进我们里面属灵的死亡，
欸，
使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没有积极的往前，
欸，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关于拿细耳人的愿，啊，刚刚弟兄也讲了，哦，在一章十一节讲到原本哈拿是血，哦，到一章二十八节他是戒，哦，在这里他看见一个东西，就是神变穷了。那变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感谢主，有哈拿他愿意啊，是一个奉献，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的人，哦，我觉得在这里圣经很特别的这样的记载，我们就要在里面，啊，摸着那个里面的感觉。那在这里神就盼望要得着一般自愿奉献的人。我觉得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些的需要的时候，
对，
我们是不是一个自愿奉献的人？
Amen.
开家没有人开，有没有愿意把自己摆上？
对，
这个服事没有人来，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摆上？其实这每一件事都是自愿奉献的原则。
Amen.
这是我们能够蒙福的，哦，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Amen.
这也是，啊，我们今天来过教会生活重要的原则。盼望真是，啊，我们看见有教会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的态度，舍我其谁，
是，
我愿意把自己的这一份摆上，因为在这里神有一个需要，我就愿意，啊，做一个配合神需要的人。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到第三大点，讲到，啊，这个撒母耳在老以利的监护下长大，他受以利的教导侍奉神。我想一开始当我们读圣经，啊，读到这一段纲要的时候，我们一定想说以利到底教了撒母耳什么，从头一路一直看下去，看起来，哦，以利只说了一句话，对他是有正面益处的，叫做，哦，他若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哦，你从这个三章一路一直读下去啊，你就发现好像，哦，在这里以利什么也都没有教，
对，
什么也都没有说，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一句话，感谢主啊！当然我也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价值，哦，第一个呢，至少第一个他告诉撒母耳，你的地位是什么地位，你的地位就是仆人的地位，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奴仆，你是做祭司，你也是神的奴仆，我们在这里啊是一个仆人。第二个呢，你来听，哦，你要听，而且啊你要尊重的听，哦，认真的听，敬重的听，哦，所以他在这里讲仆人敬听。
Amen.
我觉得这边非常的特别，在这里以利就是教导这个撒母耳，你需要当神来呼唤你的时候，你要对神要有回应，然后呢你的回应要跟神说请说，请他能够把话语启示给你，然后你有一个态度，就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上来听神的说话，而且认真的听，甚至，啊，在后面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执事，你就会非常清楚的看见在那里他其实一直说神所要说的话，
Amen.
他从来没有自己的话，
他
所有的话都是神跟他说的，他就把神说给他的话说出去，
Amen.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就学到一个，我们需要一直和神有交通，
对，
听神的说话，啊，那这个听啊，其实你在周二的信息里面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特别，哦，尼迪翁在这里就有讲这个没有主的声音就没有启示，没有亮光，没有知识，信徒的一生都系于主的说话。我也的确觉得，啊，真的我们身上需要有神的说话，甚至天天都要神的说话，这是我们的生命，
哈，
也是我们的工作。
Amen.
我不晓得弟兄们、姊妹们，我们有没有那么宝贝神的说话？
对。
他每一天早上起来晨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主啊，求你向我说话？
Amen.
啊，借着这一处的经节，当我在那里导读的时候，得着神的说话。所以我真的觉得啊，每一天早上真的好需要神的话。
Amen.
这个话就成为了支撑我这一天生活很重要的根据，它是我生命的供应。 也借着这个话真的一句一句的把它装备进来。
Amen.
我都觉得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话面前，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主啊，求你用这句话来向我说话。
Amen.
这个话带来启示，这个话带来供应，好叫我们这一天的生活，这一天的工作都能够有一个重要的依据，重要的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啊，听话非常的重要。那 听神的话，我觉得在这里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神的话，神说了就说了，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听的人？我们需要尊重神说。有时候神说，你就发现好像我们觉得不重要，不听，就好像啊，神说也罢，神没说也罢，好像都无所谓。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光景。正常的光景，我们应该要宝贝神的说话。
Amen.
求主向我们说话。
Amen.
第二个啊，就是顺服神的说话。有时候听是听了，那听了呢，也就忽略他了，或者说里面啊，真的是觉得很难胜过。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事上啊，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要操练顺服。有时候真的顺服不来，还要跟主说，主啊，我顺服不来，求你来帮助我，使我能够顺服你的话。我觉得撒母耳在他的一生里面的确在这样的事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顺服神的说话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第一个要求神向我们说话，
是；
第二个要尊重神的说话，第三个要顺服神的说话，这会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蒙福。好，再来就讲到这个第二终点的部分。撒母耳学习的时候，他就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那在这边其实这个在神呼唤撒母耳的这件事上，除了以利有一个这样的教导之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你会看到一段非常特别的，就是在二章的末了，先有一个神人来向以利他们说了关于以利家的结局，就讲到这个日子要到，我必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个所以啊，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要给你做兆头，他们二人必同日而死。然后呢，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余的人都必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使我有份于祭司的职任，好叫我 得点饼吃。这是一个神人来向以利说的，好，来向以利说的。那先有这一段的说话，然后接下来呢，就有这个说到耶和华那些日子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我觉得这在圣经里面是一句很重的话。其实没有神的说话，就说出啊，这个是灯光昏暗，神的权柄神的说话都不明显，说到整个国的状况是很糟糕的。好，那所以呢，这时候神来向撒母耳说话。那我也觉得很特别在这里，他其实是当以利跟撒母耳说你要跟回答他说仆人静听，然后后来呢，神又来呼召呼叫撒母耳又来站在那边向呼召呼叫撒母耳，然后就跟撒母耳说了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其实很特别，这是第一次耶和华神向撒母耳说话。
Amen.
他说的话的内容竟然是什么呢？说的话的内容从十一节开始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那日必从始至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就这一段整个就把那个神人跟以利所说的那些的话在这里就向撒母耳说。我有时候觉得讲这一段话其实很可怕。第一个，撒母耳是童子；第二个，他是第一次听见神说话。第一次说就说这个话至少说鼓励的话称赞的话或者勉励的话，没有，第一次说话就说了一个这么严肃的审判。
Amen.
就这样子向他说，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对撒母耳来讲是一个很 严肃的警告。所以弟兄在这里他纲要里面又 后面他就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对他严肃的警告，让撒母耳的一生在神的侍奉上能够保持纯洁。
Amen。
我觉得在这里一面神好像在那里说话，一面其实神就借着这个过程训练撒母耳。
Amen。
成全撒母耳。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你看哦，撒母耳你就是在这个以利家里面长大，你要认真看他们的结局。
对，
我已经告诉他告诉你他们的结局。
对，
然后你来看以利家平常的表现，他的平常的表现至终的结局就是叫他们家连一个老年人都没有，叫这个家族完全的衰败。这就是没有警醒在神面前侍奉的一个结局。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事上受一个严厉的警告。
对，
我觉得这实在是对撒母耳来讲是一件大事，我想也是使他在后面一路上一直往前的时候能够一直受这样的提醒，在这样的事上有好的学习。以前弟兄们在培育属灵后代里面也讲，这个如果环境是这样，你要不要把孩子送去？那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够成为正面的成全吗？我觉得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觉得在这里很特别，在诚心圣言的最后面最后一段就讲，撒母耳在以利的监护下，神非常仔细的教导他，建立他，成全他，使他成为神正确的祭司。
Amen。
你知道在那个他待的地方是以利的教导之下，
对，
但是实际上真正来成全他的是神。
Amen。
神看见了撒母耳的需要，他很仔细的来教导他，来建立他，来成全他。你看今天我们的孩子摆在教会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或许看一看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嘛，服侍他的成全这个服侍者可能的属灵的光景也没有很强最好是谁来服侍他。其实说真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成全我们的乃是神自己。神会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营造一个好的益处，叫我们的孩子得益处。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面把孩子交到教会的成全里面，另外一面要好好的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受最好的成全。
Amen。 感谢主。我觉得这里面撒母耳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听神的说话，这是一个进来，这个供应进来，但是呢，他还要看到这个堕落的这个祭司子孙的败落，他就是受到一个警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到一个这个便当店里面啊，看到一个更小的小朋友，他们就在那里跟这个妈妈这个吵闹，不吃这个饭。那他这个时候，我们家一个儿子就说，他如果是。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话，可能就会被爸爸修理得很惨，就直接被带回去修理了。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反观，他看到这种情形，他就会有一个感觉，想到原来以前被修理过那这个就是什么？那同样的，撒母耳看到这个神对待以利的这个家的结局他里面是一个非常，他还是一个童子。你看他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撒母耳，这个是童子撒母耳在侍奉，撒母耳见长。神的这个智慧在他里面也长大。可是另外一面的记载呢，就说到这个以利家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去插肉怎么样这个不听神的话怎么样这个以利怎么样的不在乎神的这个对他的警告神人说的话他也就是这样听听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后神撒母耳看到这个以利家的全家何伯尼跟菲尼哈的死，以利听到这个讯息也就折断颈项，他的儿媳也难产死掉的时候，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知道其实都是神亲自在成全我们。
Amen。
我们需要放心的把我们的孩子交在教会生活里面，
对，
其实就是交在神的里面。而撒母耳在这个成全里他确实得到了非常美好的功课，一面神的话神的这个启示在他里面一直的积存，一面他也知道学习怎么样学习操练是这个尊重神过于尊重人把神摆在第一位。那这个听见启示供应并且把神摆在第一位慢慢的就成为撒母耳里面一个真实的构成，他就是开始 顾到神的权益过于一切，那这个啊就带进了一个时代的转移啊，因为啊神必须啊得着一个人是把神摆在最首位的。
对，
如果我们的考量里面，我们的侍奉中啊，这个神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我的优先或我的需要摆在前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很难啊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啊真实的路，因为啊当有一些关键时刻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啊把神撇在一边，这个时候神就会受到打岔。所以第四大点在周三的时候说到，他说撒母耳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转移时代啊，他把时代啊转到国度连同君王职分的时代。他说这不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大事啊，这是啊因为啊借着这样子啊带进了基督的出生，借着大卫这个建立国度啊带进了什么基督的出生这件事啊，李弟兄啊甚至在这个信息说啊这个功劳啊这个要算在撒母耳的身上，因为他是带进这个转移的时代。但是很特别啊，我们读到这个历史里面啊转移时代啊叫什么改朝换代，都几乎啊都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革命。
对
啊，这个起来怎么样抗这个抗暴，或者是起来反对，起来啊这个革命。但是在这里他说撒母耳没有背叛亚伦家，也没有荐取亚伦家任何东西，在他成长时神安排环境成全他，而且加增他的度量，使他能为神做每一件需要的事，以转变时代成为君王连同国度的时代。
对，
那我想这个若是啊这个我们是有作为的人啊，这个也会有积极的人啊，看到一些消极的光景啊，看到一些啊这个败落的情形啊，我们啊一定有个感觉是吧，彼可取而代之啊，这个情形留在这边干什么，这个早早的把它换掉，我们里面的感觉啊都是这样。但是啊、
Amen.
好像啊就像这个以利啊，你看他刚刚很特别，他说耶和华三次呼唤撒母耳，以利才明白，就是原来你这个祭司老旧到一个地步啊，你应该是第一次讲话你就听得懂，怎么会讲了三次才明白，然后呢才去找这个撒母耳啊，如果第一次去找以利啊，第二次去找以利，第三次去找以利，哎，他都没什么反应，都搞不清楚，都很钝。那这个时候啊，撒母耳里面会不会觉得你好像不太称职？
是。
如果一个老师学生问他一题数学啊，问了三次，老师都不会解，那这个时候可能啊，这个老师就非常的不称职。
哎，
同样的，这个撒母耳啊，如果看到这样，哎，怎么问你三次啊？这个神的呼唤你都还没有察觉到，没有反应过来，那是神在呼唤。
对。
那这个时候他里面有没有一种鄙视的感觉呢？
是。
会不会觉得哎？你到底是不是认呢？啊，如果不是认的话，是不是早可以把你换掉呢？啊，连你看到最后，如果神啊这个第四次的时候找到撒母耳，哎，好像这个神啊已经不再跟以利说话，跟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他里面有没有一种的骄傲？还好像在这里啊，你看见撒母耳没有这种情形？那撒母耳他没有做、啊、任何啊背叛的事，那神啊借着撒母耳转变时代，不是用背叛或革命。乃是借着什么神圣启示的方式，以带进君王职分。
Amen.
乃是借着神圣启示的方式，来带进君王的职分。我们需要、啊、这神圣的启示啊，就在这里说的。他说：“撒母耳、啊，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啊，所以啊，这个啊，这用他乃是他借着他自己啊，向撒母耳这个来启示他自己。
Amen.
所以这个显现呢，就是神用他的话。来向撒母耳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的侍奉里、服事里面啊，必须啊有主的一个说话。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有区里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在一次的聚会里面啊，哎，好像这个过程中啊发生了一些为难啊，为难之后呢，我们会后就留下来有交通。那弟兄啊也很热切，就把买了这个咖啡啊，请这个留下来这个弟兄们呢、啊。在这个会后的时候交通、
Amen.
那个时候我就印象说，哎，这里面主就有个催促啊，该跟弟兄说一些这个话，可是但是这个话呢又就像撒母耳一样，不太敢，第一次去找这个以利的时候不敢把这个话跟他讲，他那一次我就觉得感觉啊，不讲啊，不讲这个窘困的情形就在那边啊就僵下去，所以呢我就这个弟兄们讲，哎，我觉得那个气氛很合适的，我就把里面的一些感觉啊这个跟这个弟兄讲。那主要的负担是啊，不可以让神啊的权益在我们里面受委屈，
哎，
所以要先顾到神的权益啊，主就会开路。 那这个话一讲完之后啊，其实啊，我们弟兄们就一起的交通啊，配合的祷告。祷告完之后，觉得回去之后还不是那么的平安，
是
就觉得这个话好像有点太公义了。这个，但是就后来就是继续的祷告说，哎，主就给了我一处的这个罗马书的一段的经节，
对，
我就立刻的这个赖给这个弟兄。想不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弟兄啊也瞬间的秒回我，他说啊，感谢主，我刚刚也读到这一段，主也给我这句话，那我就正印证了、啊、这句话就是这个主的说话。
Amen。
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哎，他说后来啊，他们家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们就一起啊，在这边啊，跪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对，
好好的蒙恩。从那天开始啊，哎呀，整个这个气氛，整个感觉啊，就突破了，那个环境就过去了。那次啊，我真的是经历到，原来啊，这个好像我们觉得大家都盯了好久啊，这个在那边啊，这个该怎么说，想破头，结果神的话一出来，哎，这个局面就这个安定了，这个奇形啊就过去了。所以啊，这就是啊。借着啊，有的时候神给我们说话，我们需要放胆的把神给我们的感动啊说出来，
那
这样子啊就会带进啊在生命中的作王。所以他说撒母耳是有启示的人，他说每一件事啊都是照着他所看见的，他这样子啊还能够合乎神的心，他是神心的复制和翻版。
对、
啊、这是实在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被成全到一个地步啊，很多事都要问问主有没有说话。
是、
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都觉得赶快能够有行动，能够啊有一些作为，何必啊在这边啊处在那个地方，好像啊在那边啊你也不有作为，好像我们都是想要大干一场，但却不晓得这不是神的路。神的路啊不是革命，乃是啊借着他的说话，那、啊、这个说话必须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够资格听得懂，他也愿意跟我们说话的人。所以他这里说没有革命，只有启示。主在他的恢复里啊，不容许任何的背叛，他乃是借着启示带进许多的转变、调整和进步。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我们需要一直的持定神的说话，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活而有功效的，然后我们去、啊、说这个话，那个局面啊就会调整。那这个调整啊，就姑且说啊，就是弟兄们常说的用话疗，神的话来疗愈，神的话来调整。慢慢的、啊，我们越来越过啊，就能够啊知道神的心是要这样做。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行事生活，第五大点说到行事生活工作照着神，全人琐事也照着神，渐渐的、啊、就能够像撒母耳一样、啊。他的琐事和神的心、啊、是一，因为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神就做什么，神就祝福他的话，那个局面就得着一个清理。慢慢的、啊、我就可以说啊，撒母耳这位照着神的人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啊、那这样时候呢，神的心思和考量啊，就是我们的考量。所以在这里说神的心思就是撒母耳的考量，他没有别的意念考量或想法，他被训练到一个地步啊，一切事啊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神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这个事啊，我觉得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为自己得利，他的心只为着神的心和神的选民，甚至到个地步他的心是神心的反照。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啊这个侍奉主在教会生活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一直的让神的说话在我们里面啊不断的有运行，让神的话来啊翻转局面，来啊调整我们的情形，来啊这个转变我们一些啊低下的光景。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生命中借着听主的话，借着启示啊带进君王的职分。 Amen。
Amen。 好，感谢主。那在这一段呢、啊、其实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很摸着撒母耳他在不止在行事生活工作上是照着神，他的全人和琐事也是照着神。撒母耳的琐事和神的心乃是一。
Amen。
所以啊，弟兄说他可以说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对，
我觉得啊，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许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还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但是啊，在撒母耳的身上，这的确啊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的确是完全啊照着神的心来执行神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
我
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这一周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八章啊 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是立了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是，所以其实他的儿子们是士师。那一次记得在读经班的时候，哥弟兄也有帮助我们，因为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到最后来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说到你的儿子啊不行你所行的道路啊，所以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啊。那就着撒母耳来讲，他也知道神要立一个王，但是他在这里啊，他没有自己的想法。
对，
神在后面啊，接下来他不会说啊，因为以色列人要立王哈，他就把我的儿子从士师变成王。你看他没有为自己想什么，他也没有为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打算，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得利啊，或者说有自己的私心，他这一切的寻求，甚至这些的以色列人来向撒母耳要一个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知道神虽然要立一个王，但不是这一个，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一个。那这个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撒母耳的里面，到最后啊，神向他说话，甚至啊，这个像要他去告扫罗，扫罗在哪里他都非常的清楚，既然以色列人要你立一个王给他，那这一个呢就是他们所要的王，不是神所给的，但是他们所要的。那撒母耳在这边啊，也就跟与神合作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啊，在撒母耳的里面，他里面所寻求的，所顾到的乃是啊神的自己，乃是顾到神的心，乃是顾到神的选民。所以其实在这件事上，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人啊常常都很自私，但是在这里神得着一个撒母耳，
对，
这个撒母耳是全心向着神的。那第二个啊，在这里啊，第二终点啊，第五大点的第二终点，我觉得这也很有味道，讲到撒母耳高扫罗和大卫作王，这是照着神所命定的，要撒母耳永远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以监督君王，观察君王的作为。
对，
你看哦，这个在这里哦，撒母耳是一个很特别的，的确是很特别的执事，在他身上啊，他是要来监督君王的。
对，
感觉哈，他是比君王更高的。他的确是把整个的时代从士师的时代转移到国度的时代啊，君王的时代。但是啊，在这个过渡的过程里面，撒母耳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他需要来监督这个君王能够正确的上位，正确的做事，所以他在那里不断的观察君王的作为，好叫啊这个王被立起来之后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情形里面，就好像扫罗被立起来，但是啊扫罗在那里自己就献了祭的时候，撒母耳就起来指责他，说他你这次做的不对，这是在一个不正确的光景里面。所以在这里啊，神是借着撒母耳的确在地上来监督他所要设立的神的国，在这里所要立起来的制度。所以在这里撒母耳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位置，所以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说他是一个在地上代理的神。第二个讲到这个国度的转换，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是出自大卫的后代，那所以呢这个他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怎么讲出身啊，叫他能够有资格来做君王。所以啊这个大卫一定要被立为一个君王。
对，
那所以你会发现大卫的受膏也是撒母耳去膏他的。
对，
即便啊你在读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怎么说呢，那当啊神跟撒母耳说你去膏去耶西家膏我所要设立的王。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说这样子啊扫罗如果知道了不就起来追杀我吗那所以啊在那边你又发现其实哦神在那边有指示那撒母耳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老迈了，那也有一些的情形，但是啊你又发现到最后神在那个过程中跟他有很好的互动，然后告诉他怎么做，然后至终呢他就把这个在耶西家里面，甚至啊在那个过程中他找不到他所要高的那个人，神在那个过程中一直跟撒母耳讲话，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最后啊才把那个在牧羊的老八大卫找回来，这就是啊神所要高立的人。 其实撒母耳在这边高了大卫，才把这个神的国，或者说耶稣来到地上的这个出生摆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啊，撒母耳在这边啊，的确是哦，与神配合，做神所要做的。的确就像弟兄所说的，这里啊，实在就是一个照着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在地上代理的神。好，来，那接着啊，我们来到周四的部分，在这里 也有一句经节非常的特别，就是第五终点，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告诉百姓，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摩西啊颁布的律法是十诫，是后面有很多的补充条例，但是啊都还不是国法。在这里啊，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国法。那什么是国法呢？哈，那国法就是啊，在地上实行神国的法规、宪法、国法、惯例、方法、规条和法则。也就是说啊，当他们在那里立了一个国之后，这个国就有这个国度的宪法。就好像主耶稣来到地上，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颁布了国度的律法，说到这个国正确该有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啊，在这里的确神在地上，或者以色列在地上，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士师的阶段来进到这个君王国度的阶段。好，我想这个是借着撒母耳所带进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大点，就是神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他主要是借着兴起撒母耳的这个拿细耳人做忠信的祭司，来顶替堕落的祭司职分。好，那最重要的就是，那祭司到底是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他最重要所说要说的就是祭司到底要做什么。那我想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亚伦啊这个大祭司被立了之后，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乌灵和土明。
Amen。
然后呢，大祭司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就凭着乌灵和土明来得着神的说话。
Amen。
所以其实啊，就着祭司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得着神的说话而为神说话。
是，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祭司就是做这件事。那我们回头看以利家，你就知道，那祭司的职分真的是已经败落，对不对？那时候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甚至后面还讲耶和华灯还没有熄灭。什么叫还没有熄灭？就是快要灭了，在那边啊苟延残喘啊，灯非常非常的微弱。你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话少了就说出啊我们的光少了，
是
我们前面的道路就不明显。所以就着祭司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来说神的话，
是
听见神的说话，来为神说话。那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服事里面，我们能够给人什么呢？我们能够给人的不是安慰啊，不是鼓励啊，我们能够给人的是神的话。我们真的要给人有一点点的帮助，最重要的也是根据神的话。
Amen。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因着以利家这个祭司职分的衰微，神的话稀少了，所以整个国家的情形就弱下去了。但是现在借着神的说话，借着撒母耳恢复了。然后在这里其实后面说这个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话是神跟他说的，神就使撒母耳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为他在这里他就要需要供应神的话，说神的话。所以其实我想弟兄们为什么在这里在比如特别在北投大区，我们很看重甚至连今天都还要白天班，对不对？我们需要继续供应神的说话。对，之前我们讲我们每一周认真的追求也是一直供应神的说话。
是，
原因没有别的，真的，我们没有神的说话，我们什么都不是。神的话出来的，它带来光，它带来能力，它就带我们往前。那我也真的是非常宝贝啊！其实每一次在这里读的时候，周一周、周周读、周周读，好像有时候你觉得，怎么读的都一样？但是神总是在这些的话带来新鲜的供应。
Amen。
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享受。
Amen。
那我非常宝贝神其实真的是借着他的话， 常常向我们说话，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服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啊，让人家空空的来，也就空空的走。真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要得着帮助，我们需要真的是在神面前寻求一些的话，把这些的话能够成为他的供应。甚至我们去家聚会啊，我们去小牌聚会啊，也不能够只有聊聊天啊，但是啊，却没有神话的供应。
对，
就我们总是啊，若是一个忠信的祭司，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供应，将神的话供应给他的选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个供应啊，到底除了哈，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把话供应之后啊，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施行神的权柄。好，那到底什么是施行神的权柄呢？我想在信息里面啊，其实弟兄就有讲，这个在59页哈，陈寅胜59页的地方哈，他说祭司的职分，一面是将神的话供应给他的百姓，第二面是施行神的权柄来治理他的百姓。那在这一段里面一直讲，其实讲到最后他就说，长老若要教导圣徒，就必须领头实行他们所教导的，这就是借着领头来施行神的权柄。你知道今天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虽然这个一面也交通，我们要去传福音，其实我们都是领头去传福音。
对，
一面我们觉得需要诚心，我们也就领头去诚心。其实我们的领头就是权柄的施行，神就在这里啊，可以往前。我觉得感谢主，在从年幼受教导，没有别的，弟兄们给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就是你跟我来，看我的。弟兄们总是走在最前面，认真的去实行。读诚心圣言很难，没有关系，先读，先消化，先享受，然后接着把这个话供应出去。我觉得这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施行神权柄很重要的事情。一面说神的话，把神的话说出去成为供应，另外一面呢，就是领头去执行，去实行我们所教导的，这啊，就叫神的权柄能够施行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着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来说，一面我们需要宝贝神的说话，另外一面我们需要率先起来做。那这个神的说话，其实我这一周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两首诗歌，也愿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是诗歌417首。那每一天的晨兴啊，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向主有这样的祷告。夜影尚存，晨光未泄，重新来到恩主面前，他在里面放明照耀，我得看见他的容颜，向我发言，给我看见他的丰富，是为今天甜美欢乐，将他享受，所有饥饿全变饱满。真是盼望我们每一天早上的晨兴啊，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态度。主啊，求你向我说话。这个话要成为我的宝足，这个话要成为我的供应。那另外啊，其实第二节第三节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对于神的话常会有的该有的反应。第三节我读一下好了。当我欢流于他面光，他以温情对付指点，用他神圣宝贵成分浸透全人，供应无限，向我发言，给我看见他的丰富，是为今天多方丰满，将他享受，所有问题全都逃窜。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祷告，因为有时候啊，这个神要跟我们讲话，那个我们都跑得很快，把我们要祷告的祷告完了就跑掉了。我觉得啊，有时候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在主面前安静，停留在他的面前，让他来说话。这个就好像有时候啊，这个看我孩子啊，这个跑进来跑出去，跑进来跑出去，跟你讲两句话，讲完了又跑掉了，你要跟他讲话都来不及啊，他就跑掉了。有时候啊，就担心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觉得有事要到神面前去祷告了，祷告祷告祷告，那祷告完了，没有让神说话的机会，我们就跑掉了， 没有，我们需要真的是要停在他的面前，让他向我们说话。其实我真的觉得撒母耳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跟神有很多很甜美的互动，然后他在那边跟神讲话，神有就在那样的一件事上一样一样的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这就成为撒母耳的侍奉。那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一样，从早上的晨兴开始，我们就要求主向我们说话，叫他这些的话成为我们这一天的供应，成为我们这一天的宝足。那平常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就要停留，求主向我们说话，我们有什么不适合的来调整我们，我们有什么话需要供应出去的，向我们说话，
是
叫我们得着帮助。今天晚上当我们要去排聚会了，主啊，你也把你的话供应给我，叫我知道我在这样的聚集里面我应该把什么话供应出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是只有去看看人，跟人这个聊天说话，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侍奉最重要的乃是要把神的话供应给人，而这供应不是便宜的，每一次都需要有预备，都需要到神面前去寻求，主啊，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话，能够成为人的供应，能够成为人的帮助，
对，
这一些的话从我们里面叫神能够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做一个忠信的祭司应该要做的事情。阿们，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我觉得补一点感觉是，我觉得当我们在新约我们保罗说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
阿们。
摩佐在这里他说到大祭司所带的胸牌和乌灵土灵是用神用来对他百姓说话的凭借。
对，
那祭司只问堕落呢，就说出祭司可能不常到神的面前读神百姓的光景，所以弟兄们常说看看人的光景，想想神的标准，他在中间就产生出一个落差，那个落差就是我们禁止说话的负担。那个负担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光景，我们才会是他就说到神需要兴起一个活的人伸言者来为他说话，就是借着看到这个光景，我们去拼到神面前去寻求一些话是合适他的。那这些话怎么来呢？我觉得 这段时间我们慈爱需要就是天天的来到主面前诚心，每一天早晨借着主向我们的发言这个话就会能够很应时的来说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里面有负担去向我们所服侍的人或在区里面或在一个情形里面说神要我们说的话。他这里说到教会生活的难处常常是由那些不知道如何施行神权柄的人所引起的，就说到我们可能有得着的话，但不见得合适的把那个话供应出去，或者是在这个伸言中把合适的话摆在一些情形的里面，接着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带进一些难处，或者这个难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平息。如果是我们借着一直不断的说神的话兴起这个活的人，就是我们成为这个今时的撒母耳，一直的说话，神就会在一些的局面中慢慢的带进这个一个清理，一个积极的光景。那这些的情形呢，需要我们领头来施行，所以我们借着领头去实行，在这个实行中带着神的话，就会带进一些积极的祝福。那第七大点呢，说到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那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他是以五种的身份供职。我觉得这段弟兄的讲的是更是这个贴近。他说他不仅是说撒母耳与神同行，撒母耳与神同工他就是什么，他就跟与神是一了，他也可以说是这个地上代表的神，就是在这里撒母耳说的就是神说的，他乃是具备五种的身份，就是拿细耳人、祭司、伸言者、士师和祷告的人这五个身份我们都需要这个，若是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与神是一的人。那在这里他说到撒母耳对于神的经纶以及仇敌为破坏神在地上的经纶所做的，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因此撒母耳对于神的经纶和环境中的状况是蛮有洞察力的。 至终啊，神也做了一些事来配合他。
对，
所以大家去读到这个撒母耳书的这个第七章啊，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啊，他在看到那些情形之后啊，他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啊观察之后啊，他有一个总结，他就告诉他们说啊，他说你们若全心的回转归向耶和华，他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啊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说他必啊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搅扰跟这个仇敌啊。
对，
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这个仇敌在那边有一个混杂之后啊，这个非利士人就常常的来这个侵扰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以利的时候呢一样的，甚至他们把约柜啊迎出去迎战啊都没有用。但是在这里呢，撒母耳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说的时候，这个带进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势，以色列的全家怎么样就听他的话，除掉了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就是说到撒母耳的说话是有什么，是有功效的，是有神的这个加强和背书的。因为他什么，他看见了什么，以色列人这个最最关键的那个点。所以他说啊，撒母耳继续说，他说你们啊要把聚集在米斯巴，我要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于是啊，撒母耳在那边啊就审判了以色列人，在那边啊为他们祷告。哎，这时候啊很特别，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啊以色列人也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他说啊，请你啊不住的为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好叫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个时候撒母耳就为着以色列人啊献了一个燔祭，也为他们呢哀求耶和华啊，神就啊听了撒母耳的祷告，所以那时候啊借着这个祷告，神就做了一件事，神用这个雷声啊惊乱了非利士人，所以以色列人啊就趁胜啊这个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很特别。然后这个时候撒母耳啊就在那个米斯巴、啊、和山的中间啊立了一块石头，这个时候叫以便以谢，就是说到什么，到如今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这个石头啊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啊神是帮助以色列百姓的，但前提是他们要除掉偶像，他们需要这个转向神，而撒母耳呢需要为他们祷告神，神就啊应允这件事情。他说啊，这圣经说从此，他说从此之后啊，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再入以色列的境内了。撒母耳做士师的一切日子，耶和华的手总是攻击非利士人。甚至带进一个情形啊，他们之前啊被夺取的城邑啊，通通的归还了，城的四境呢，也通通的被取回来。甚至他们与外邦人就是啊，在那些年间啊，撒母耳做事事的年间啊，他们是相安无事。而撒母耳呢，就在那一段年间啊，在那边啊巡回以色列地啊，尽职的审判他们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你看撒母耳做了一件事，他就是洞察到以色列人的光景，然后给他们指出啊救治的路，并且为他们祷告，至终啊带进了神的说话啊，也有神的应允啊，然后呢结果就是神把他的祝福带进来。所以他说至终啊神也做了一些事来配合撒母耳，以色列中间啊就有了转变，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在神面前哀痛，愿意除去啊一切的偶像。好，我觉得这个事实在是我们需要啊，这个操练学习的，就是我们借着观察神百姓的一些的情形，然后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啊，并且对他们说一些啊合适的话。那这个话实在需要主与我们同在，那也为他们祷告，主知道这个啊，主也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时候呢，主就会因着我们的这个观察，因着我们的认识，因着我们关心神的经纶，也认识啊仇敌的作为啊，所以神就啊也做一些事来配合我们的祷告。那时啊，最后啊，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会回转的归向神，我们的服事的小羊啊会回转归向神，而且啊除去偶像，并且带进啊这个四维的平安。我觉得这些事啊，在我们的这个区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里啊，实在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他说当时的经纶在他的子民中间得以实行的时候，他们就有蒙福。有的时候往往借着啊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寻求，那个观察，还有那个啊为着弟兄姊妹啊寻求主应时的说话，这些的操练啊一直的在那里健康的循环的时候啊，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在我们的区里也好，在我们的大区或在我们的会所中啊，神的经纶啊就能够在他的子民中间得以实行。 那其实最蒙福的就是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的蒙福啊，就会展现出在他们的享受教会生活，对主的话有渴慕，然后呢，对祷告啊有一种的这个盼望，因为知道祷告会得主答应，知道这个享受主的话，蛮有这个、啊、一导读啊，里面就活了；一导读啊，一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他里面就喜乐了。啊，这个时候啊，教会生活的生态啊，就是一个积极的，就是一个蛮有盼望的。那这个时候啊，他说这时候是指明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好处，完全连于神经纶的实行。我们不该在神的经纶之外啊，寻求自己的好处。感谢主啊，愿我们呢、啊、都是啊，这个撒母耳，我们先自愿的奉献，我们也愿意啊，在那里啊。尽职啊，这个做祭司啊，供职啊，来侍奉神，并且我们积极的来说神的话，那把神的话借着观察神百姓的光景啊，合适的啊，这里说审判，其实是合适的告诉这个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那慢慢的呢，我们还要为他们有祷告，像在这里说到这个啊，就是啊，祷告他们呢、啊、蒙保守在神的路上，与神是一，不落在那个偶像的那个网罗的里面，享受神作。以便以谢，好，那这些当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区里啊，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沙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慢慢的，不仅这个区里的生态好，其实啊，弟兄姊妹都在一种幸福的光景中，那就会感觉到幸福指数啊，不断的攀升，他对教会生活的认同、享受啊，还有对神的这个认识跟这个领会啊，会越来越积极。我觉得这是啊，我们应当啊羡慕的一件事。如果在我们的区里面啊有这样的情形啊，有这么多的这个撒母耳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会享受神做我们的以便以谢。也许还是有很多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啊有一个信心和把握，借着祷告，借着说神的话，借着、啊、一起的来啊彼此的来关心神的权益啊，一件一件的难处都要克服掉。因为而且啊，我们就会立起一个石碑，叫以便以谢。到如今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使神对他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啊，能够得以成全。所以感谢主啊，愿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个历史里，我觉得撒母耳这个到了这个第七大点呢、啊，就是等于是撒母耳的身份的这个总结啊，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祭司里面啊，在职份里面也应该啊有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啊。自愿奉献，而且啊，这个说神的话，并且啊，为神的子民祷告，这样子持行一定带进了、啊、教会生活良好的生态，那也使弟兄姊妹的幸福指数啊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益处啊，就跟神的经纶啊绑在一起，神祝福的一定是祝福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的前途啊就跟神的经纶是完全的在一起。愿这个、啊、是成为我们啊彼此的勉励。他说、啊、我们不该期望为着自己的亨通，我们在主恢复中的圣徒啊，当期望主借着我们尽可能的做事，好完成他的经纶，这样我们就会蒙福。Amen。
阿们，感谢主。这个在最后一个大点，我想这五种的身份，
对、
在前面的交通陆陆续续都提到了，那我愿意在里面补几个感觉。
Amen。
第一个，当然这个拿细尔人的愿我想很清楚，那在信息里面还有讲是撒母耳的母亲来发起，由撒母耳来完成，他终身，他的确到后来他就一生做拿细尔人来侍奉神。那第二个点，关于祭司供职，那刚刚最后其实有讲到这个祭司供职啊，最后讲到神的经纶在他子民中得以实行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就蒙福。我也觉得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教会生活有治理，其实弟兄姊妹是最幸福。
对，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有治理，人民就幸福。
Amen。
因为啊，各式各样的情形，这个他们都有治理的人，他有很好的考量、安排跟规划，即便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很平均，但是啊，总是在那个过程中，人民的情形是比较好的。
Amen。
那照样你看，在这个士师记，我们一路一直读下来。在那里士师的时代，每一次都是以色列人败落了，然后呢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因为有敌人来犯，他们就哀求耶和华，那耶和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他们脱离那个仇敌的手，但是呢过一阵子他们还是一样，
是
为什么？因为啊，在那里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治理。如果有正确的治理啊，哎，你看，如果我们回头想哈，那时候当这个摩西啊，在最后啊，帮以色列人哈，把那个地业都分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以色列人进美地就太棒了？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大家都可以在地上经营，而且啊，里面啊各式各样的资源都是丰富的，
啊，
甚至啊，连这个禧年都帮你预备好了，你啊，即便啊，这一些日子啊，可能贫困了啊，可能把钱用光了哈，什么都没有，没有好好经营，到最后啊，把地都卖掉了，但是啊，你知道在神的管理之下。它是有一个东西需要恢复的，那个恢复你就发现哇，禧年来到了，大家都各回自己的产业。你看啊，这个就是治理。但是啊，你看你回头看士师时代，你就发现没有这一回事，这一切哈，就着这个好，我们看路德记好了，好到后来啊，他们全家只好出走啊，你就知道啊。好，到那个摩押地去，那你就知道其实整个的情形就说到这个国没有治理，神的旨意没有执行的时候，其实整个情形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困苦的情形里面。好，那但是啊，当一个被恢复到一个正确的光景的时候，国家是有治理的，那人民啊就能够在其中安居乐业。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有许多的时候，会说好像，为什么要有这个安排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交通啊？好像多了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另外一面也因着这样，弟兄姊妹们都可以享受到教会生活。
对，
这个啊是满了丰富的供应的啊。比如就说要来的新春几条好了，我们也可以都不要安排啊。哦，最近在安排那个事情，我发现很麻烦。
啊，
有的要在现场见证，有的要影片，啊，有的还有简报，啊，简报的时候还要有人讲，我就常常在想，主啊，我这个给自己找麻烦啊，那我所以这几天我就常常在想，嘿，这个在技术上怎么克服，
是
好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享受这个弟兄姊妹们已过这一年劳苦经营的见证，这一些的见证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啊，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对，你说这些事不做可不可以？可以啊，都不要做。弟兄姊妹们，年节还是过了啊，大家到下星期一也还是一样照常上班了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啊，当弟兄姊妹们在那边愿意服事，愿意把自己的见证摆上，也愿意啊，借着这样各项的服事，好让这些见证能够出去，其实弟兄姊妹们听一听，哇，就会得着鼓励，就会得着帮助。
是，
去年的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后来大型的新春节要没有办，然后 A60 跟61办了两场的见证聚会，我觉得 每一个见证听一听，我里面都是非常的感动啊，就觉得主啊，在我们中间呢，你一直都在行做大事，其实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或许从我身上我看自己，我们没有那么的蒙恩，但是我们看弟兄姊妹们却从他们的见证里面听到好多的蒙恩，就发现神真是祝福我们。
Amen，
你就知道其实这些的话，这些的见证，借着弟兄姊妹们的预备，借着，教会是有治理的，能够把这些的见证，交通出去，那这就使啊所有神的子民得着丰富的供应。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说好像我们有时候不太觉得，为什么说神的经纶能够实行的时候人民就会蒙福？
是，
其实我们今天从教会的治理我们就很清楚，当弟兄姊妹们弟兄们在那里认真的预备，那你就发现这个话能够出去，就使弟兄姊妹们得着供应。弟兄姊妹们愿意召聚起来出代价来一起做见证，来分享，弟兄姊妹们听到这些见证他就得着鼓励，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生活其实的确就是非常非常的蒙福，就真的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教会生活的丰富。所以真的神的经纶需要有一些的人在这里与神配合，能够让他能够执行出去，就能够使弟兄姊妹们都得着丰富的供应。那第三个讲到关于伸延者的部分，我想刚刚讲很多了，主要就是我们实在是需要在那个过程中把神的话供应出去。好，那接着我再讲第四个部分，讲到士师的供职。 事师就是为着施行神行政的管理。所以啊，那特别在这里刚刚也讲啊，这个撒母耳这个职任他更特别的，你会发现他是要把整个士师的时代做一个结束，而进到君王的时代。所以啊，在他身上其实这件事情是更特别的。他在那里啊，你会发现从撒母耳开始，他开始哦，他还不是像我们在士师记读的那个士师的状况一样，比如像参孙啊，就是打一仗，然后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好像就过去了。他是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走来走去。然后呢，比如说在七章的十六节，他就说他每年巡回于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各地，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他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身上，他的这个士师的职任很特别的是，他不是一直都只停留在他家拉玛，没有，他是在那边巡回在各个城邑的中间，帮助各个城邑的这个以色列人审判 这些地方的以色列人，使他们都回到一个正确的光景。所以啊，在撒母耳这个士师尽职的时候，其实神行政的管理是慢慢上路，慢慢上路。所以这个是啊，这的确啊，在撒母耳身上这个士师是非常特别的。好，那最后一个点就讲到他是作为一个祷告供职的人。
是，
我想这个撒母耳也说他真是持续的为以色列人祷告。你会发现他在整个他的这个职事里面，他常常是在神面前寻求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其实许多的侍奉我们有更多的时候是在神面前为人祷告。
Amen。
这个为人祷告寻求人的益处，好叫人能够得着帮助。
Amen。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我们除了在外面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行动之外，其实我们还得停下来在神面前为我们的所服侍的圣徒祷告。
Amen。
就像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祷告一样。刚刚啊，讲到这个以便以谢的这个事例，你就发现真的也是非常的特别。这个撒母耳把以色列人众人都聚集来，然后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那这个祷告就在那个过程中，以色列人就悔改，就除去他们所有的外邦神。就在这个时候，好像人都是最弱的时候，但是啊，神做事了。
Amen。
非利士人来打他，但是神就使啊这个雷鸣啊，大发雷声，惊乱他们，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我觉得啊，这个实在是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服事好像很有限，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祷告神可以做事，神要成为这个帮助的石头，好叫这个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必须承认啊，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困境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祷告，或者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祷告，
是
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也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面前去祷告，为神的子民代求。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那在这一件事上，我觉得也是这样，我记得这个弟兄们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服侍人的时候，其实还要学会教人，教人帮助他学会知道怎么祷告。
Amen。
而且特别是他们需要有这个祷告得答应的经历。
Amen。
这个能够使我们被稳固在教会生活里面。为什么？因为其实祷告说出我们的依靠。人不只是要在心思里面相信了接受，他其实真的还需要有真实的经历。
Amen。
而这个真实的经历就是祷告得着答应，这就是最真实。有时候我们会看环境，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容易。 啊，有时候我们 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就记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你的这个家人可不可以传福音啊？他就说啊，不可能的啦，他最那个了，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就不能啊。那但是啊，我觉得感谢主哦，我们也是操练在这样的过程中哦，天天哈，不敢，或许不是天天，至少那个名字在那边哈，周周哈，找到机会好为我们所要传福音的人祷告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一次、两次、三次。
对，
感谢主哎，这个我就记得哈，这个上一次啊，后来就有姊妹反映说，这个啊，当初哦，这个我们觉得不能的，那一天啊，竟然哈在家里这个祷告呼求主名，一个福音朋友哦，他也是啊，我们已过在传的时候，他也都是哦在旁边就听着，觉得他最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借着这样天天的祷告，等到需要的时候，等到他真的需要神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啊呼求主名，就会在那边祷告。阿们，感谢主哦，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在合适的时候就会兴起这样的帮助。我觉得啊，我们也需要做这个祷告的人来进职。感谢主，这个撒母耳最后这五种的身份，感谢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在这样的事上也能够操练，愿意将自己自愿奉献，做拿细耳人，成为神在地上能够执行他所要执行的，就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一面我们学会生命的功课，另外一面叫神的经纶能够继续的往前，叫神能够执行他所要执行的。阿们。